马太福音第22章1-14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你就可以看得到说，他这里天国其实就是在讲世界，就是在讲我们现在，更多的应该就是说，就是在讲教会。因为在世界里面的话，不可能会认识到上帝啊，不可能认识到说上帝的儿子跟他的话语。那只有在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才更加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些天国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些场景。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个其实是整本圣经啊，从创世纪第2章开始起，就已经有个贯穿整本书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论事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上帝为他自己的儿子创造教会，然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整个所谓的新天地就把它描述成为是一个娶亲的宴席。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娶亲宴席是要有多长啊，对不对？这是永远的，永远都坐在餐桌旁边吃东西吗？不是，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在天国的生活呢，就如同娶亲的宴席这样的快乐啊，就是物质你不需要担心啊。在主耶稣的时代，娶亲的宴席是长达一个星期啊，所有的客人都是到新人这一家里面来参加这宴席，是吃吃喝喝啊，就是7天的时间。那这个七呢，也本身是表明了一个永远的意思，一个完全的意思。那天国呢，就有点像是在上帝的怀抱里面，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生活啊，这就是天国的娶亲的宴席，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坐在一个餐桌旁边，一定要这样子吃下去啊。这其实是一个蛮痛苦的一个过程。那这是，所以你要体会到说，娶亲的宴席，就婚宴，其实是一个比喻的意思，是象征着说，在新天地里面，我们幸福的生活。王为他儿子呢，就是说上帝为他的儿子来找适合于他儿子的心腹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新娘，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来的人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就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其实你看看哈，这几节有一个非常明显是在讲旧约的时候的历史，可以说是把旧约的历史把它清楚的用一个比喻的故事把它概述出来。上帝从早到晚 ，OK， 从早晨到晚上，不断的差遣先知去到古以色列人那里，去叫他们悔改， 他们把这些先知打了骂了啊，有些杀害了，这是可以从旧约里面我们不断重复看到的一件发生的事情。就像是这个比喻之重要的，上帝说我已经都准备停当了哈，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准备的，你们呢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呢也做不好，那只是邀请你们来到天国里面，来共一起高兴欢喜。这其实是说明了我们得救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全部恩典，完全恩典，唯独恩典的这个观念就说得非常的清晰，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在天国里面的一切呢，我们没有办法插手，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上帝邀请我们去天国里面去赴宴，主耶稣也说了嘛，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没有地方呢，我就早跟你们说了。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直到现在为止，上帝仍然借着教会来邀请人去天国，来到天国，这表明说还有地方啊，现在地方还有空缺，所以不断的在邀请世人来进入教会，来悔改，来信主，直到没有地方了啊，满了。那启示录说就是那个数目已经够了，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表明说恩典时代结束，那就是末日审判开始。唯独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就在这里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出来。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你们只要来赴宴就好了，就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啊，这个已经就跟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道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自己的葡萄园，那属于上帝的人呢不愿意去田里面去做工啊，就反倒去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做工。 OK， 就是上帝的事情呢我就不管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呢我就管啊，我跟上帝的关系呢纯粹就是一个讨要福气的千万种方法中间的一个啊，只要政府给我钱呢我就称政府是我的王，这就有点像是民众喊着说只有凯撒是我们的王啊，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王，把耶稣钉十字架吧，这是一样的逻辑啊。那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主耶稣又再次重申了，就是说希望基督徒们悔改，在教会天国里面努力做工，这个回到自己田里面去，一个做买卖去，对不对？这都是可以看出来说人们只顾自己的事，不顾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们的。第七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其实就是在描写末日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当我们不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时候，这样的灾难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世界末日就会来到。那国家也是这样子，在旧约里面不是说吗，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那以色列的历史也可以向你证明啊，当民众悔改归向主的时候呢，上帝就赐给他们好王啊。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啊，就生活变得非常的糟糕啊。他们在废墟之中啊，又悔改又归向主啊，上帝又帮助他们，就是说又把外敌又赶出去，就是以周而复始。我常常说了，就是说罪人就是犯贱啊， 就是说见到一定程度呢，就是说一定要在苦难之中啊，在患难之中求上帝，然后上帝就得到上帝的帮助，才知道说哈、啊、神是真的，就这是犯贱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是不断的重复运行哈、啊、那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观察到我们身边人的生命也是经常都是这样子，又何必呢？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本来可以用来成就更多的事情，但是却在这罪恶的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蹉跎岁月，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没有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了一大堆啊，这就是有些人不理上帝的呼召走了，去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做买卖，没有来到上帝的家，没有在教会里面做工。他就毁灭了这些人的城之后，就有点像是他毁灭了犹大国，毁灭了以色列国之后，然后就叫自己的仆人，就叫自己的使徒们开始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所招的人不配，你们现在往岔路口上去，你们现在往地极去，凡遇到的只要是遇到的是个人啊，就是有点像是外邦人啊，就是说，所以福音呢就开始借着犹太人，借着教会呢就传给了外邦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历史啊。就在第九节就开始说就有点像是在新约的教会了。那第十节我们开始，那些仆人就去，凡遇见在道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聚了来，这是表明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善恶，反倒是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反倒是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主，就是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主耶稣先到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去传福音啊，结果犹太人反而不接受，所以就配合了在这里所讲的啊，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去外邦去传福音，不管善恶，不管是只要是个人啊，都招了来，来塞满我的国啊，塞满我的宴席。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那首先这个礼服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说绝大多数的解释哈，从古至今啊，绝大多数的解释是指人的义，就人的义行，但是这一节就好像跟上面一节有点不配。牧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论善恶都招来，对不对？为什么这里又突然又出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被他赶出去呢？那对不对？这样说是不论善恶，那我们都是恶的，对不对？那就没有礼服了。那很明显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解释是这样，就是说参加婚宴的时候，其实主人家是为了配合这个欢喜快乐的这个场景，是有在发礼服的，就连这个都发啊，不仅是把这个宴席准备妥当啊，甚至你穿的衣服都会发给你。在启示录里面，那个长老就问约翰说，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说，他们的衣服是让主耶稣的血洗白净了，让上帝羔羊的血洗白净了。那这一幕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分善恶，应该说本就是恶人，但是我们进天国，我们的礼服，我们的衣服是让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污。那既然已经说好了是主耶稣基督的血除尽了所有人的罪污，那为什么这里又有一个人不穿礼服的还被赶出去了，对不对？那很明显是这个人没有信心， 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忘记了哈，这也是已经进入天国了，已经参加了婚宴，在教会里面，假冒为善，没有一个与恩典相称的信心。信心不仅仅说只是信心，只是心理活动啊，信心会有外在的表现。雅各书也说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情况下面，他就没有好的行为，所以他是有外显的，他是有外显的这个表现。就像是现在啊，就是说经常不来教会，为什么会经常不来教会？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对神的话语就不待见啊，就觉得说不重要，对，所以他本身就是没有信心的人，当然他就不会有好的行为，比如说不来教会。那我在这里不是规定大家哈，必须每个星期都来哈，怎么样每天都这些事情假如规定出来，用教会的一个规章制度，用教会的法律来写的话，我觉得说这就漏了哈，这就太低级。上帝的国不是靠律法来维系的，而是靠上帝的爱，是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的工作来维系的。上帝的国是在乎平安喜乐，是在乎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大能，不是靠着律法。律法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替我们成全了。那但是就是还是有人没有一个对上帝没有一个正确的敬畏的心，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信心，圣灵不断在他心里面催促他，他都不愿意悔改那这样的人就是没有穿礼服的人被推到外面在黑暗里，那就很明显就不在天国里面，就在天国外面了在那里哀哭切齿。一般在其他的比喻是描写那个外面是没有光的黑暗的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好，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句话其实是蛮会产生歧义的。被招的就是说传福音所波及到的这些人。什么叫做被招就是这样，就是听到福音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最终进入天国的人就是选上的人，而不是说上帝在万事以先选的那些人确实也是我刚才说不是那些人，其实是的上帝在万事以先所选择的那些人，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但是我为什么说不是呢？是因为说你不知道上帝在万事以先，在创造你之前上帝的这个档案，上帝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数据库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你无从知道。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说谁是被选上的呢？最终的时候，在天国，在宝座前面，在审判之后，你就能够看到说谁是被选上的。所以呢，也不要去猜甚至不要去猜你自己有没有被选上。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上帝是借着福音来拣选我们，是借着信心来体现出来再往多说了呢，其实就会反过来会让我们觉得说更加的不确定，反过来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平安，失去了这个信心从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信心转移到了上帝在万事以先的这个拣选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个祸害就把福音跟上帝的拣选这两个东西把它对立了起来，这是一个错误我刚才说什么叫做上帝的拣选，上帝是借着福音来拣选，这两样东西拣选跟福音 这两样东西不仅不是对立，反过来是一件事情。所以我说所谓被选召的人不是万事是以先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人，而是相信了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因为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只能是信而受洗，我们无法观测到在我们被创造之前，上帝在创造整个宇宙之前，上帝的心你无法看到，并且上帝不让你去看那个心。路德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上帝所体现出来的想要我们所明白认识的那个明显的显明出来的那个上帝呢，是耶稣基督。没有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外面的那个黑暗。上帝在两个环境下面都做事情，但是上帝要我们听的教会里面讲到应该讲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在讲耶稣基督以外的掌管万事的那位上帝。所以路德说，我不认识什么上帝，只认识玛利亚怀中的那个婴孩，那个耶稣，这是我的上帝。就算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